我不知道这首诗歌有没有让大家唱的觉得很享受，有没有唱着唱着感觉自己真的躺卧在那个青草地上，安息在上面，吃着草那种 relax 的感觉。我们感谢主，早上我想跟大家一起来交通，就是关于我是羊的门，关于耶稣说他是个好牧者。我们先低头，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主，主，我们真的感恩，主，你是我们的好牧者，主，你爱你的羊，你为我们舍命，主，我们真的何等感恩，今天我们能有这样的身份跟地位，是你爱我们，你把我们领回来，主，你亲自来保护我们，你亲自来喂养我们，主，早上当我们再次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主，我们祈求你，你向我们每个人心来说话，主，你让我们能够真的在这里来遇见你，也真的在这里能够明白你，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不好意思，又祈求大家原谅我，因为声音有点哑，所以需要大家的包容，然后需要大家多提起点精神，不然可能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因为外面很热，里面吹着空调确实很舒服，然后一周上班很辛苦，昨天来到教会会真的很想休息，但现在不是安息的时候哈。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一到十节，相信是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看得见吗？好，那我们就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到从别处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领出来。羊不跟从陌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耶稣在哪？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好，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我们发现约翰福音总共有讲过七个以我是开头的主耶稣的他自己的宣言，他在向人来表明，来告诉大家，来启示他自己，他是怎样一位人，他是怎样一位神。这七个我是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者，我是复活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我想这些经文我们每次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都非常熟悉，那也因为太熟悉了，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快的就读过去了，那感觉好像明白了，然后去想的时候发现哦，好像也没懂多少。所以当我自己为着信息去准备的时候，当我自己再次来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发现当主真的为我们开启那一点点，让我们有一些新的认识，新的领受的时候，我自己就充满了喜乐在主面前。我觉得我们这位主太宝贝了，他真的是太丰富了，因为当你再一次读他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灵受他给你的感动，你所读的跟以往又都不一样，而且这些灵受会帮助你更深的来认识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多么的爱我们。而在过去我跟大家交通的前面的两个，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当耶稣讲到说我就是生命粮的时候，说我是生命的粮，到他那里的绝不饥饿，信他的永不干渴。然后当那些门徒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说：“拉比，你到哪里去呢？你几时回来？”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跟随我，你们找我， 并不是为了借神迹，你们找我乃是为了吃饼得饱。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又为那永生的食物劳力。讲到说，那就是人只有赐给他们的。讲到说，人看重的是我们肉体的需要，人看重的是我需要吃饼得饱，但是主耶稣却看重的是人内心的需要，人灵魂的需要，人需要生命的供应，人需要从天上来那个永生的食物。那如果能够得到这些食物吗？跟随之前呢，就想我如果能够赚取这个食物呢，能如果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粮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不是靠人做什么工，他说你要得到这个食物，就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相信接受，说相信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因为神的心意是要让人去认识他，去相信他，接受他做人的个人救主，因为他是那生命的粮，到他那里的就必不饿，也必不饥渴。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真心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他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满足。就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接着在第八章讲到说我是世界的光，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有得着生命的光。他是世界的光，讲到说他的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就显出我们里面的黑暗，讲到说我们是犯罪的，而且我们活在黑暗里。所以当神光来光照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我们需要悔改，但是这个光不是在这边审判我们，也不是在那边定罪我们，这个光乃是为了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黑暗，因为他要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2章46节讲到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信我的就不住在黑暗里。因为他是那生命的源头，在他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而今天我继续跟大家讲到这第三个，我是羊的门。而这段经文讲到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然后讲到说，我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就必得救，出入得草吃。讲到说，盗贼跟那个强盗来的话，我不是杀害毁坏，但是我来却给人得生命。当我们在读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也就是说我是羊的门，这个很奇怪。如果说他说他是生命的粮，他说世界的光，我们可能比较好明白。但是他说他是羊的门，耶稣怎么就成为一个门呢？什么是羊的门？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这段经文，他让我们又明白什么？我们跟这个羊的门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早上我先借着主的恩典，我想跟大家有一点自己的交通跟灵受。什么是羊的门？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羊的门。这里还有讲到说羊圈、羊、好牧人、贼、强盗。其实我们知道说，在耶稣那个时代，其实在犹太人当中，其实犹太人很多人是以畜牧业为主，所以在他们那个当中的时候，对于羊圈、对于牧人，他们是非常熟悉的。一位主把这张照片放出来。其实那时候你知道吗，在以色列民当中，很多他们是以跟这种放牧的这种生活为生。我们知道说，在路加福音的2章也记载说，当天使报喜讯给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喜讯给第一群人第一群人是谁？就是这些牧人，对吧？啊，这些牧人看见这个天上的这个迹象，他们就很欢喜去朝见耶稣，去拜见耶稣，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说牧人跟羊在那一时代是大家耳熟能闻的，非常熟悉的。而当时的羊圈这个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有两种羊圈，一种就是他们在镇上的，他们在村头的那种羊圈，他们会用石头砌起来，然后做一些简单的门，然后呢他们有专门的人在那边看守。还有一种门，我们还有一种羊圈，就是像这样子的。你知道他们在草场上放羊的时候，很多时候天气太晚，或者说牧师降临的时候，如果羊群不能回到他们的村头的时候，所以他们就会直接把羊就放在 那些旷野野地里，但是那些呢，他们就会临时搭这样的一个石头的一个羊圈，啊，你发现那个入口处很窄，对，我们可以看下张照片，然后呢，窄到就是这个临时的这个羊圈都没有门，而这个门是谁呢？就是那个牧人，牧人就会直接躺在这个门口，来当做这个门来扫这些羊，所以当这些盗贼啊，当这些有坏人来的时候呢，我们的牧人就成了那道门，那道保护。所以大家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如果说今天你来到个牧场，你就会看到说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牧人就带着一群羊一只一只慢慢的走进这个羊圈，这个羊圈里面，然后呢晚上羊就在那边安息的睡觉，第二天早上这个牧人就会再一次把这只羊一只一只领出去，把他们带到青草地上，让他们在青草地上找到食物，在那边吃草。所以你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很安详，很美的一个照片。但是你会发现今天我们所交通的这段经文，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主在这里就很严肃地讲了这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能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我们想着羊圈里面怎么会有强盗呢？羊圈里面不应该只有牧人跟羊呢？怎么这里会说就是说有盗贼跟强盗跟盗贼来到这个羊圈当中呢？而且你知道这些盗贼这些强盗来的时候，他们无非就是杀害来破坏这些羊，来伤害这些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牧羊羊有没有概念哈？我是农村出生的，我知道在福清生活的弟兄姐妹，肯定农村哈生活的弟兄姐妹都有在家里养过鸭子，因为福清人特喜欢鸭子。我们老家的时候，我奶奶也会养很多鸭子，也是那种用一些东西泥巴围起来。然后你知道常常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给这些鸭子喂食物的时候，你就发现邻居的那些鸭子啊鸡就会飞进来来抢食物，然后我们这些小朋友就会做一件事情，拿起石头拼命的打，就恨不得把它打死。你知道说当我们养这些鸭子的时候，你别说人进来了，盗贼进来了，连其他鸭子飞进来我们都恨不得把它给赶走。那这里说有强盗有盗贼进来，那太可怕了。那我们想到底为什么主耶稣会在这里讲这句话呢？我们又很快地回到耶稣讲这句话前面一章的故事，就是我们的第九章。因为时间关系，我很快地讲一下第九章的内容。第九章讲到说，耶稣看见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耶稣看到这个瞎眼的，耶稣就怜悯他，耶稣就医治他，耶稣就用唾沫或泥抹在那个瞎眼的眼睛上面，并告诉他，你去往西亚罗池子洗一下，那个瞎子就去了。那一洗真的他眼睛就开了，他就看见了，瞎眼就被治好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这本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是一件喜事，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当人如果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应该将荣耀归给神的，但是没有。你会发现说在第九章记载说，有一帮人他把这个瞎眼的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这帮人所谓的严守律法，所谓的熟悉圣经，所谓的虔诚的法利赛人，他们就在那里审问这个瞎子。他说你的眼睛怎么得看见的？那人就回答说，有个救耶稣的，他把泥涂抹在我的眼睛上，然后一洗我的眼睛就看见了。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听到完之后呢，他们没有感觉这是耶稣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他们却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这个人不守安息日，甚至说耶稣就是那个罪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违背了律法，在他们看来今天是安息日，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医病呢？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治病呢？我们去看第九章，会发现说法利赛人这些当时以色列犹太教中一帮严守律法的一帮人，他们很多是做文士做教师的，他们负责来解释来传讲神的话，他们守律法，他们被称为虔诚爱神的人，但是他们却在这里严守 他们所谓的遗传。他们觉得说他们今天守这个律法，我们守这个遗传就是在爱主，就是在爱神，就是在为着神。但是他们却没有认识耶和华他的儿子耶稣，他们却不认得耶稣就是那再来的弥赛亚。所以一个瞎子他的眼睛被医治了，他们没有放在心上，他们却对这个瞎子所医治的这位耶稣起了敌意，因为他觉得说耶稣做了一件非常错的事情，他违背了律法。你会相信说本来这帮人应该是把人教导，把人领向神的，但是却恰恰相反，他们这帮人把这些人领到了神以外的，让他们找上一些更错误的教导。是的，神赐给了安息日，这是神很重要的心意。安息日是神盼望借着这个安息日让人能够得着他的平安，能够享受他的安息。安息日的设立不是救人啊，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安息日不是来管制辖制人，安息日乃是神希望也提醒人们，你需要安息在神面前，你需要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因为他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是神所赏赐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2:27-28，我们一起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说做不做工，这不是守安息日的目的，守安息日的目的乃是让人知道人需要在道主里面来得安息。所以安息日真正安息日的主就是我们的这位救主耶稣。所以我们来看，当这些法利赛人当他们在守律法的时候，我们需要来看这些律法它的功用是什么。他们守外面的这一套，他的功用，他为什么要守这一套？不错，神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告诉以色列人怎样敬拜神，怎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律法不只是一些规定，律法它跟神的应许有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下面加拉太书的3:22-24。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那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你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当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的这段经文，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里有两点。第一点讲到说，在耶稣基督还未来以前，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以下。律法是把众人圈在一起，叫像人像是羊被这个律法圈在一起。第二点讲到说，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他又做什么呢？他又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讲到说，在耶稣还没来，在律法的时代，神借着这个律法来看管众人。你要说律法使我们知罪，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个罪人，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悔改。所以律法把我们圈在一起，让我们得以在神应许的之地上可以存活，这个是律法的卷。但是神从来没有说以色列的人你们可以靠行律法进入神的国，从来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接下来的加拉太书的4:4-5，我们一起来读。及至死后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又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就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里很清楚，律法只是开始，在主耶稣还没来的时候，他把人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被他保护。因为律法让我们知罪，让我们不可随便犯罪。但是律法又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他有一天把我们引到耶稣那里去。这里说主用这个羊圈羊圈来比喻神的国，而牧人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而拣选神的那帮人就是那群羊，他又带领这些羊从律法的圈里出来，进到神的国那个羊的羊圈。所以这里很清楚，律法只是个起初，让人圈在一起被他保护，但是有一天当神来的时候，他又把我们亲自从这个律法的圈里面领出来，进入到神的圈，这个就是神的国。所以进入这个神国的门，这个羊的门，就是今天我们有出生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再回来看前面这一段，你会发现说，律法也好，先知也好，他都是把众人引到基督里面去，这是律法跟先知的功用，让人更多的来认识神，认识这位耶稣，认识神的国。但是今天的律法，今天他们所谓所传的那些遗传，让人遵守的这些很多外在的表面的东西，今天成为他们的枷锁，今天成为他们的捆绑。你会发现说，他们的眼睛完全被这些东西给蒙蔽了，他们的耳朵也塞住了，他们听不到神真的用他们做的事情说的话。他们更可怕的是，他把这些自己少的东西也强加给身边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用这些东西来辖制，好像用这些制度，用这些所谓的遗传来奴隶这些人。所以人成了教徒而不是基督徒。所以你发现说，神的本意乃是说，他又得着一群羊，而这群羊是属神的，属主的。有一天当基督来的时候，他又亲自带领这些羊进入到羊圈里面，这个羊圈就是我们的新约生命的羊圈，满有主同在的这个羊圈。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光景，你会发现说，很多外面的这些所谓的律法，所谓的教条，甚至你知道吗，现在以色列还在很努力的在恪守他们所谓的律法这些规条。但你会发现说，这些荒谬，这些外在的所有的这些教导，没有让人，没有把人引到神那里去，而是把人引到更偏的地方，甚至他们把人引到他们自己面前。所以他们在抢夺神的羊，他们在破坏属主的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他们这些人是贼，是强盗。所以他们把人抢走，他们没有把人带到神的心意里面，没有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这是我早上跟大家求通的第一点，讲到我们来认识这个门，这个门乃是我们的耶稣。神有个心意，把我们这帮人从那个律法里面领出来，进入那个恩典，进入那个天国，神的国，进入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地方，这是神的心意。可是今天我们把人带到哪里去？我想这是个提醒，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甚至你会发现身边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很热心，他们也给人很多的教导，可能他们的教会有很多的规定，甚至我们看到有很多外面的形式活动。但是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用这些东西把人引到耶稣那里去？我们是否把人带进那个门，那扇门？还是今天我们把人带到神以外的人事物去？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我跟我一帮很好的朋友，我的舍友，当我们经过中招岛的时候，福州中招岛，你大家如果在福州生活的人会知道，中招岛里面有个很大的教堂。当我经过了那时候，圣灵就给我一个感动，我说哎，刚好经过这里，好不好带我几个朋友一起进去，搞不好有机会听一下福音。啊，感谢主，还真的，当我进去的时候，发现他们晚上有个很好的预备，有个传福音的聚会。其实我很开心的，因为我也好久在福州，那时候大一的时候没有太有机会参加这种聚会，所以我就带他们进去。那一开始就那些很现代化的音乐跟诗歌，哇，他们一听很开心啊，我那几个朋友，哇，基督徒这个氛围很好，那我也挺开心的，只是我心里就觉得说，哎，怎么唱得这么嗨？ 接着呢，好了，诗歌结束，牧师就上来讲。你看那个牧师一整个晚上都在讲一个重，主要讲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没有错，这个信息的重点讲到什么？人要信主，你信主就上天堂，你不信主就上地狱。这信息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那个牧师用一种非常严厉的风化风来阐述这个东西。他说，今天我们为着这样的晚上聚会，我们准备了很多，我们 plan 了很久，我们花了多少心思准备这样的音乐，就是让你们来到这里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你们听到了就必须要信主，你们不信的话今天就下地狱。你知道吗？当我们还没听完，我们那帮跟我那些朋友舍友们就马上把我推出去。他说，赶紧走赶紧走，这个人是希特勒。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外面可以有很多的东西，你可以有一些很美的音乐啊。回去的时候，我那朋友我那同事跟我说，哎，改天去考点诗歌哈，这一个诗歌听得挺舒服的。今天我们这些一切的外在东西，我们把人带到哪里去了？我们是把这些羊带到主的跟前，带到那个那扇门，还是我们今天把那只羊带偏了，带到离神越来越远？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若不是从门进去的，到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我想主在这里非常严厉的告诉我们，我们很小心，今天我们把人带到哪里去。好，我们结束第一部分。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明白了认识了这个门，也知道这个门带我们到哪里去。好，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更多的来认识这个门。如果我们去读这句话的话，你会看到说，他说我就是羊的门。如果你去查他的原文的话，你会发现这里是个单数，假如说这个门是唯一的门，只有这个门，只有经过这个门你才能得救。假如说从这门经过了，就必然得救。就发现说，神给人的救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借着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上极重的代价，他为我们赎罪，他赐给人生命，若不借着他，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清楚，这个门是唯一的门，是我们能够进入神国的唯一的门。我们再来读下面这段圣经，《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讲到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讲到说，耶稣基督是那门，是那救恩的门，也是那唯一的门。那进去这个门容易吗？信主容易吗？也很容易哈，但是也很难。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你们又进窄门，因为那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是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很少。是的，当我们又进这扇门，就意味着我们又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不容易承认我们是个罪人，除非主今天真的启示你。我们需要承认说，我们需要这位主，我们需要这位好牧人，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有一颗简单的心去信靠他。我们不是靠外面的行为，不是靠功德来换取，好像这个进这个门的门票，不是。我们唯有借着这个恩典，借着信来接受神所预备的这个救恩。而大的门呢，就像这个世界，他给你很多所谓的你所要的自我实现的价值，个人的追求，好像看似很华丽，但是你知道说，这个世界总是有一天会把你带到那个死地去，他把你带到离神越来越远的地方。耶稣是羊的门，是唯一的门。第二个，当我们讲到门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门代表着是个保护。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照片，不知道还有没有在你的印象当中。你不是说那个牧人就直接躺在那里，那你知道说，今天如果有一只狼跑过来的时候，谁第一个冲出去？就是那个牧人，他会用他的命跟这个狼拼，为了什么？保护他的羊群。所以我想，这是羊的门的另外一个重要， 它是我们的保护。我们很多人建房子啊，特别是湖青人会建非常非常高的房子，我就没有见过一个人房子建得很华丽，门随便用一个三合板或者一个木头做一个门，有没有？没有哈，我们都是用最好的木头，最美的石头，打造最精英的门。为什么？因为知道说这个门不单是一个体面，这个门更讲到说是保护。我们没有人睡觉的时候我们把门敞开，因为知道说那会把我们暴露在危险的地方。是的，它是我们的保护，因为它是那扇门一直在我们前面。最后当我们讲到这个门的时候，也讲到一个分别，当你在这个门以内，你就知道说你被这个牧人，被这个牧人所保护。但是你如果在这个门外面呢，你就知道说你很危险，你随时会被豺狼野兽给丢走，你会把自己落在一个非常非常不可预测的一个情况当中。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当你听见了这个门，也认识了这个门，但是今天重点是你进入这个门里面没有。也许你还在徘徊，也许你还在犹豫，这是我特别对今天福音朋友讲的。奥古斯丁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神创造我们不需要我们同意，但是今天神如果要救我们，需要你的同意，需要你用你来接受。你要进入这个门，你需要放下自己，你需要来接受这位救主。所以耶稣宣告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他还要救人来得生命。所以我们接下来花点时间来讲，当我们进入这个门，进入这个羊门，这里讲到说神会给羊群三个祝福。第一个三个祝福讲到说得救、得草吃跟得生命。我们刚刚讲的得救，讲到说这是唯一的救法，也是唯一的门，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所以今天这个救恩真的不是靠我们行了多少善事，也不是说今天我们来参加聚会，我们来参加很多的查经，我们就得救了。不是，今天这个门是我们唯一能够进去羊圈的一个要求，而进入这个门就让我们能够专心的，真的是愿意的来接受这位救主。当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知道说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当我们愿意接受，我们相信，我们就进入这个门，我们就得救了。第二点讲到说，凡出我进来的出入得草吃。这里讲到说出入得草吃，我们知道说羊圈，羊圈里面可能牧人也会准备一些草梗给他们吃，可能有一些软弱的羊、生病的羊还会在里面，就会预备一些牧人会预备一些草给他吃。但你会发现说羊圈里面的草是有限的，所以呢你会发现说所有的牧人他都会做一件事情，他在内他每天都会把他的羊从羊圈里面领出来，找到一个地方让他们有草吃的地方，把他们放在那里。你们知道说如果你去查哈，你去查查网上去查，绵羊是一个特别不会给自己找觅食的一个动物，它不是一种被动觅食的动物，它不怎么会自己寻找食物。你如果把一只羊放在山野上，你知道说你它除了在那边叫，它不会太做太多事情。而且羊哈，我也是这次我特别去查了羊的这些性情的，我才知道原来羊是一种反刍的动物，跟牛也一样。什么叫反刍动物啊？就是它经常吃食物的时候，当它吃到胃里面，它会把它从胃里面的食物拉出来，在嘴上再咀嚼，再吞进去。你知道羊它的胃有四个胃食，它吃东西的时候不是说很快很快吃它就消化了，不是的，羊吃东西的时候它是要慢慢咀嚼，慢慢的吃，慢慢的消化，它才能够吃饱。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你把一只羊带在外面五分钟，赶紧找赶紧找，下雨的，你知道这个羊它不会吃饱的。所以当你能够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说诗篇，我们今天唱的那首诗歌，诗篇23篇， 那里面那首诗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你要知道说，为什么主对羊是这么的温柔，这么的耐心？因为这个羊他想要吃饱的话，他需要有个安静的环境，他需要跟牧人有个很 close 的这种氛围。所以你知道说，我们的主不单把我们从羊圈里面领出来，不单叫我们进入这个门，他更让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得享他的安息，能够得享他的这个供应。亲爱的兄弟们们，我们讲到牧人爱他的羊，讲到说他一定让他得饱，有草吃。但是我想问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得草吃了吗？今天我们在主里，我们是否真的像这里所说的，我们是很饱足的？还是今天我们在主里，我们觉得很饥渴，我们很吃不饱？还是我们在主里，我们觉得我们很累，我们很缺乏？你知道一个好牧人，他不会让他的羊饥饿的。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感觉没有饱足？是不是我们跑得太远了？是不是我们自己走迷失了？还是我们离开了那个羊群，我们离开了牧人，我们自己寻找觉得我们需要的东西，以至于我们迷失了，我们不能得草吃，我们不能得饱。去年我们青年组的那圣诞表演就有个节目讲到说99只羊，我非常感动，那个简单的一个短句讲到说，就是圣经所记载那个故事，主耶稣撇下99只羊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你知道当主耶稣找到的时候，他就欢欢喜喜的把他放在他的肩膀上扛回来。我们好不好来读一段以斯帖书的34章14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真的一段非常感动的经文。1、2、3开始，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的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迦南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原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丧失的我有必寻回，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们有位好牧人，他是这样的爱我们。这里讲到说，哪怕我们今天走失的，你知道我们的好牧者，他正努力的、用力的把我们来寻回。但是关键的一点是，你要懂得回来，不能说牧人在寻找你，你在外面拼命的跑、拼命的躲。好，我们来讲到第三点，讲到说，不单是得饱吃、得草吃、得饱，更讲到说，就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讲到说，主不单愿意我们在地上享受他的富足，享受他的供应，他更重要的是，他也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就我们能够得着那个属天的生命。我们知道说，在旧约时代，当以色列民，当这些人，他们在那边遵守神的律法，当他们在那边敬畏神的时候，神就从天上赐祝福给他，使他们富足。神允许他们，当他们爱他、敬畏神的时候，神给他们五谷丰收，让他们得富足。这是我们看到说，当他们在旷野的40年，神从天上赐下玛拿给他们，让他们得着，让他们没有缺乏。但你无法去说旧约那些吃玛拿的人，他们没有跟着活下来，是他们吃了这些所谓天上赐下的粮，但是他们没有那个从天上来属灵的生命给他们一个供应。这里讲到说，唯有就能得生命，得的更丰富。我们因着信，我们进入了羊的门，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归入他。圣经讲到说，我们洗礼归入耶稣的人，我们接着今天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同他一同死，一同复活。讲到说，当我们跟基督联合的时候，他说我们跟主之间就有了个生命的关系，从此我们里面有个内住的生命，这个生命呢，那我们可以跟神有交通。这个生命讲到说圣灵的内住，因为他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讲到说，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亲爱的弟兄们，我不知道怎样来描述这种跟神之间生命的关系。我很愿意一个很不恰当的一个举例，但我觉得那个很形象，就是我家里的那个 tank， 就水箱边上种的，我爸爸当时在澳洲种的几盆花，那个花每到夏天的时候它就开得很漂亮。那你会发现我二女儿出生的那一年，你知道澳大利亚火灾非常厉害，那些年温度很高。那我呢，我这个是一个月可能都不会上后院的一个人，所以当我爸妈回去的时候，我的后院就荒废了。然后很奇妙的是，有一天我到后院，我就觉得很奇怪，两盆花在一起啊，那个花是有花盆的，一朵花长得非常非常的茂盛，而一朵花真的快要死了，快枯干了。我当时不明白这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没有给那朵长得很好的花特别浇水，我没有。后来直到那个夏天过去的，因为它夏天过去它就死掉了嘛，到那个夏天过去的时候，我开始把它那个枯干的草拔掉的时候，你会发现死的那棵拔出来它的根就这么长死掉了。但是那棵长得比我还高的那棵花，你知道吗，当我把花盆提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花盆提不起来，你知道它的根从花盆中间的那个洞一直伸到底下去，伸到那个我整个 tank 的土底下去，拔出来可能至少有这么长。好在那个我那个后院的 tank 那个水箱是漏水的，所以你知道吗，他就靠着那样子的一个生命的链接，他不怕外面的环境如何，他一直很好的存活着。我不知道怎样来比喻这种生命的关系，我只能说这是个很形象的让我们看到，今天如果我们跟这位神有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你会发现说无论外面的环境怎样子，你会活得不一样。你知道吗，在前面的二到四节讲到说从门进来的才是羊的牧人，他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他说羊听他的声音，他按着自己的名字叫羊，把羊领出来。你会发现说这里有个关系，讲到说羊听牧人的声音，而牧人按自己的名字把羊给叫出来。你知道这个关系吗？你今天不会救一个陌生的孩子，哎，来过来，叔叔带你去买好吃的，不会的。你除非你是很爱他，你跟他有那一个关系，亲密的关系，你才会听得到他的声音，你才会去叫他。这里讲到说，羊听得见他牧人的声音，牧人也明白他的羊。你知道吗？如果你上网去查了，你知道那些牧者哈，他不是说一两个啊，只有一个牧人，可能有好几个牧人，他们一起把羊带到那些井边。你发现那些羊全部都 mix 在一起，混合在一起。当他们把羊带到井边喝完水又走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牧人前面一走，一救下那些羊，只有属牧人的羊才会跟着他走，其他的不会跟着。你发现说我们跟主之间也是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讲到说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讲到说他在我们里面有个生命，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心意，他往哪里去我们也往哪里走。弟兄姐妹们，我真的不知道来表达这个东西有多么的重要。你知道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软弱的，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缺乏，甚至我们的老我常常也成为我们的瑕疵。所以今天若不是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如何能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他又赐给我们生命，并且让我们得这个生命得得更丰盛，我真的巴不得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思考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它是如何的重要。这里讲到说，我们基督哥罗西书的二章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今天基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羊不跟从神人，因为他不认得他的声音，就有逃跑。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又听羊的声音，如果今天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我们是否懂得逃跑？因为知道说他不是属他的牧人。今天我们是相反，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听到牧人的声音，我们听到很多外面世界的声音。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对纯正的道不喜欢，我们喜欢什么？晚上这边收一点，那边听一点， 这个推荐你，那个发给我们。我们发现说，我们听了很多好像让我们耳朵蒙蔽的这些东西，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羊当他听到不认识他的声音的时候，他必逃跑，因为他知道说这是个危险。亲爱的朋友们，真的盼望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有听主的声音，我们有好好的在这里来跟随主。最后，当我们讲到羊群，讲到羊圈的时候，我想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讲到说，当我们来看到牧人跟羊群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说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意义，讲到说神跟他的教会。我们知道说，刚刚讲到说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基督的生命实在是太丰盛了，他爱我们，他愿意拣选我们，他愿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没有错。但是神这极其丰盛的生命，真的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能够所能承接的完全的。所以你会说，神他不是今天在带你一只羊，而是带你一群羊。简单说，他不是在寻找一个个体，他乃是寻找一般的人。这个就是讲到说我们的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讲到说今天教会是蒙他所拣选的身体，是属于神的，神用重价把他买赎回来，并且神他亲自看守，亲自保护，亲自喂养他的群羊。而我们今天蒙召，我们进入这个羊，进入这个羊的门，我们到这个羊圈，我们在乎的都只是他。你知道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真的不是我们能做了什么，那是因为我们蒙了这个牧人他的眷顾，他在呼召我们，我们就在他后面来跟随他。假如说牧人认得他的羊，按他的名来救他的羊，羊也认得他的声音。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主怎样爱他的教会，怎样宝贝他的教会，怎样亲密，怎样跟教会那个跟群羊那个归属的关系的时候，我想我们真的会对这个教会，会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有个非常不一样的看见。你要说今天住在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对他们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跟他都是群羊，我们都是属于属神的羊。而感谢主，我们刚刚过去的去年的家庭特会，我们就讲到说神和他的教会。我相信参加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很多的领受，很多的得着，讲到说教会乃是属神的，是神所爱的，是神心意的所在，好像这个羊是牧人心意的所在。当我们讲到教会的合一的时候，他讲到说这个合一的基础乃是这些羊都有基督耶稣的生命，我们同得一个生命，我们也都经过这个羊的门，我们来到这个羊圈里面，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是因为神他把我们带在一起，而且他常常领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他喂养我们，他亲自的来带领我们，这个是教会。假如说我们这帮人在一起，我们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一心一意在这里彼此相合，假如说牧人往哪里去，我们也跟着往哪里去，因为我们都是他用重价所买赎回来，因为我们都是属他的羊，他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我们理当来爱他，来跟随他。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牧人跟羊群的这个关系，我们就会有一些些来体会到神他怎样来宝贝他的教会，怎样来宝贝他的群羊，以至于今天我们就不会看到身边我们跟身边跟我们一起的一只羊，他有一点得罪我们，有一点不可爱，我们就对他很不爽，因为你看到说他也是神的羊，他也是神所宝贝的。讲到说他爱他的羊。好，今天我们信息又到结尾，今天的经文讲到说，我就是羊的门，从我进来的就必然得救，出入得草吃，他又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认识，能够明白这个门，羊的门。所以最后我想带着三个思考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 我盼望这个三个问题也带领我们来思考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是属羊的呢，属主的呢，他是我们的牧人。我们经过这个羊的门到这个羊圈里面，我们今天又来跟从他。耶稣说他就是羊的门，今天我们真的认识这个门吗？还是我们今天还在外面徘徊？亲爱的福音朋友们，我真的在这里想告诉你，你每一次，也许你有好几次被人邀请来到教会，他说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位牧人，我们的耶稣，他爱你，所以他好想把你寻找回来。今天他还是在这里来邀请你，他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这是神的呼召，也是神的应许。今天你愿意进这个门吗？是，这个门好像是个窄门，是有那人付代价的，但是你知道他是带着应许的。他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来接受做他个人救主的时候，他就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大很宽的门，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会把我们带入一个很灰心很绝望的地步。他是羊的门，他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羊都愿意来进入这个门。第二，讲到说进入这个门，他要我们能够吃草得饱，来享受主的丰富，而不是让我们在外面饥饿。我们都读过小孩子的那本书《汉古里卡特宾娜》，也饥渴的饥饿的那个毛毛虫。你知道说那本书讲到说，这只毛毛虫吃了一堆的东西，最后它干嘛？它肚子痛了。直到最后它吃了那片叶子，它感觉舒服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需要在主的草场上来吃他为我们预备的草。他允许他必让我们吃草得饱。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跟随他。今天诗歌讲到说，是爱的神做我们的牧者，他带我们到青草地上，领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他是个好牧人，他必定喂养我们。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是否乖乖的来跟随我们的主，来到这个牧场上来好好的来安息，好好的来吃草场上的草。第三点讲到说得生命，他赐给我们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我讲过说，今天若不是基督耶稣他把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真的没有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我们是这样的软弱，我们是这样的缺乏，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常常是一个得罪人得罪神的。但是今天神给我们这个生命，给我们这个得胜的秘诀，让我们能够依靠他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就像保罗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这是我们今天过世上生活的秘诀。当我们的生命里面越来越多被主的生命给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来活出这个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说要救我们活出一个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来见证神，来荣耀神。但是今天我们是否愿意放下自己，跟主说，主，不再是我，乃是你为我来活。感谢主。最后我们也讲到说我们的教会，讲到说神爱他的教会，神爱他的群羊，他亲自来牧养我们，他愿意为他的教会来舍命。所以今天当我们来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看到说神他宝贝他的教会。今天我们也要像我们的主耶稣那样来宝贝我们今天的地位，来宝贝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是觉得理所当然，我们不是觉得好像 是需要被人服侍的。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在为这个牧者，我们来跟随这位牧者，因为他爱我们，我们也学习来爱他。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一起聚集，真的是神极大的怜悯。你觉得我们配得吗？我们不配，但是神却用他的命把我们买赎回来，把我们放在一起，那我们可以在这里来见证他，来赞美他。这是他的教会，是他所喜悦的，因为他要将得胜的生命荣耀的见证赐给他的教会。所以盼望今天这个信息真的让我们能够来思考，耶稣，我进了这个门没有？ 当我进了这个门，我应该是有得草吃得饱的，我应该是可以得生命的。主，你来帮助我们。好，我们替他祷告。主耶稣，我们将这些不完全的话语都交在你手中。主，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我是属你的羊。主，我真的盼望在你面前，你让我们看见你是如何的宝贝我们，你是如何的爱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专心的来仰望你，来跟随你。当你又带我们到青草地上，领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主，让我们能够学习来顺服你，来仰望你，让我们也能够去珍惜去爱你的群羊，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你爱你的教会，你为你的群羊舍命。我们谢谢主，主，你借着这些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来认识你。谢谢主，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门。